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大家发现今天这个音响特别好是吧？昨天调了一天，感谢主。首先问大家，你喜爱祷告吗？每天都多长时间祷告啊？你的祷告有多少是神给你成全了？有多少是没有成全，没有得到应允？那么如果没有成全的话，对你的信心有影响吗？老祷告，老是得不着。一般来讲啊，如果我们求就得着，你会更加愿意求。啊，一祷告，工作解决了，婚姻解决了，哎呀，这病一祷告就好了，哇，这个神太神奇了，那我就更加热爱祷告。那如果你的祷告总是得不着回应的话，可能你会失去信心，是不是？啊，一般来讲是这样的。那耶稣为什么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你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而且耶稣还说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那有人说，那我真的没得着，没得着怎么办呢？有人给出答案了，说雅各书讲的说啊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妄求啊。还有人就说了，那我也祷告了，我也求了，也不是妄求。那有人又说了，那你是因为没有信心。那什么样才是有信心的人呢？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，我们今天就一同来学习。那你的祷告得不着，你会怎么办？你还祷告吗？你为什么得不着？所以呢，我分享的题目就是求一定得着吗？我分五点：为什么求，向谁求，怎样求，为什么得不着，什么叫信。我先说说我为什么讲这篇道啊，因为是我们这个尊敬的敬爱的罗长老给我的这个建议啊。他说也讲这个啊，他呢应该比我更了解信徒的需要啊！我来这个教会才这个两年多，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位好长老，他能辅助牧师的工作，他给出这个好的建议啊！你讲这个，那我就讲。感谢主，当然了，这个长老要好，牧师也要好。那如果他说你讲这个，我非不讲，我就不讲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那就糟糕了。所以长老要好，牧师也要好，彼此顺服。长老说你讲这个，那我就讲这个，你咱们一起去探访，我们就一起去探访，多好。你看这样的教会，神不祝福吗？神不喜悦吗？是不是？有一件事啊，是我们俩永远都不会忘的。罗长老是侯牧师给他案例的，那么侯牧师案例罗长老，我06年按做牧师以来啊，每年一两百个受洗的，我可能记不住了。但是按理罗长老，这个我们爷俩的关系就更近了，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是不是？所以感谢主啊，神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啊，越来越好。好了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圣哉圣哉圣哉，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上帝，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至圣至尊至大至荣的上帝。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，求你开启我眼睛，使我们能看见你奇妙的作为，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听你的恩言，让我们成为耳聪目明的聪明人，也使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，做个智慧人。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使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我们所求于你的，当然希望得到你的成全应允，但我们深深知道，按照你的旨意，你美好的心意是更好的。让我们学会顺服，我们就会渐渐地多知道你，多认识你，多顺服你。主啊，操练我们吧，学习这祷告 顺服的功课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第一点，为什么求？为什么求？答案很简单，你有需要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因为需要的程度的不同，那么你的祷告的分量也不同。如果你是急需要，是非常需要，那你的祷告就会很恳切。如果是可有可无啊，那么你就可能没有这么恳切啊。祷告主给呢也行，不给也无所谓。你看啊，有的人为了求啊自己的病得到医治，我们曾经看过这个，为了亲人，为了求自己的孩子的病得到医治，跪在大夫的面前，大夫你救救我的孩子吧，我求你。大夫说你起来起来，我肯定会尽量救他，磕头啊，那种恳切的求，是不是？还有的就是，哎呀，这个为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平时不好意思张嘴的啊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了急需用钱啊，为了救孩子的命啊，啊，治亲人的病啊，可能会变得厚颜无耻。当然，你不会说为了一个感冒你去求大夫，那没有必要啊。你不会为了说一个面包，哎呀，这都是一些小小事儿啊。所以你求和需要的程度有直接的关系。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讲的说，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。在讲这个话之前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朋友半夜去求那个人要三个饼啊。这个呢，上次我在情辞迫切的直求那篇讲到，我讲过了啊。先是这个朋友啊不答应给他，说哎呀，我和孩子都，我们都睡了，都半夜了，算了算了，你别打扰我们了啊。但是呢，后来说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这个话呀很耐人寻味啊。你看，虽不因他的朋友，但因为情辞迫切就给了，而且求三个饼就给三个饼，没有说啊给你一个算了啊，给两个吧，没有，要的都给了。就是我们再想想，好像这个朋友啊，原本不打算给他，是因为他这样的情辞迫切的求才临时改变了决定。假如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，他也知道你有困难，可是就不给你，然后就说来来来求我呀，来呀，你求我就给你呀。哎呀，算了，这样的朋友我教你干什么，不要了，你爱帮就帮我，是不是？你是在羞辱我吗？这其实我们在想啊，这个耶稣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从另一种角度讲，这种好像不要面子厚着脸皮的人呢，就比较吃香。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人，他很会演戏。哎呀，大爷呀，你帮帮我吧，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吃奶的孩子，我们都太可怜了。不是，那我也没有多少钱，我就哎呀，哎，把这钱都给他了，找个没人地方，眼泪一抹，笑了。你说你干什么？哎，这个来钱多容易啊，这多快啊，演呗。那种很腼腆的不好意思的人呢、啊，不好意思张嘴，有苦自己忍着，有难自己受着。你说这个社会上有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，脸皮要厚，心要黑。难道耶稣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吗？你求啊，你求我就给你啊，你不求那我就不给。你看路加福音十六章讲那个不义的管家，那是个坏人呢、啊，哎，他克扣主人，浪费资财，然后主人要把他赶走，他就把那人说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你是欠主人100是吧？改改改，改50，你的呢？改80，你把你老板的钱都给挥霍出去，但是主人还表扬他说，哎，这个人呢很聪明啊。路加福音18章讲那个寡妇和法官的比喻，也是这个法官呢、啊、不敬畏神，也不怜悯人。但是因为那个寡妇就缠磨就求，他就答应了。马太福音15章记载的那个迦南的妇人，那我们都很熟悉，他求耶稣为了他女儿的病，耶稣说，哎呦，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。哎呀，这个话真的听得太难受了。那个女的说，就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，我就是个狗。哇，耶稣说，这个信心太大了，给你成全了吧。那到底耶稣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吗？低三下四的求吗？有人说，哎呦，做人啊 要有骨气啊，一身傲骨，宁愿站着死，我不愿跪着生，不吃嗟来之食。也有人说，哎呀，你何必呢，让你求你就求嘛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你求了就给你了嘛，是不是？有一句话说是求人不如求己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父母教育孩子说，哎呀，你为了将来你不低三下四的求人，你现在要奋发图强，要好好学习，你将来有了出息了，你有了本事了，你谁都不用求。你知道求人看人家脸多难看吗？托人办事啊，有的够不上啊，所以呢，你要刻苦己心，奋发图强。但问题是，无论你有多大的本事，你都有求人的时候。普京的本事大不大？他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呀，也求一些国家的帮助啊。现在世界都在讨伐他，对不对？拜登本事大不大？他也得需要看欧洲这些脸呢，怎么样的？对吧？习近平本事大不大？泽连斯基也求啊，来帮助我们吧，来打。没有哪一个人不需要人帮助的，所有的问题你不可能都解决，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，这是呢，这叫人本啊。我们说求人不如求己，这话似乎没有错误，但是我们讲的是神本，就是以神为本。什么意思呢？求人不如求己，我加上一句话，求己不如求神。神呢，喜悦我们到他面前来求他，他那里有丰富的恩典，那种智慧就等着你来求。他是爱的上帝，他不是要羞辱我们。诗篇上说呀，他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，他不喜悦人来依靠自己啊。所以借力使力啊，自强不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后来发现你的能力是有限的。其实呢，我们联系上下文会发现，在十一章开头，耶稣教导门徒，先是教导祷告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然后呢，后面又讲说，哪有儿子求饼啊，求鱼了，父亲啊不给他的，前后都讲到是父。所以第二点我们谈的至关重要，就是向谁求啊，你的祷告的对象决定了你和他的关系啊，这种内容。当你和父在求的时候，哪有一个小孩说向父求东西觉得不好意思的？没有，朋友之间可能会顾及面子啊。但是前面讲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后面讲到又是说焉有儿女啊向父求什么不给的呢？所以认神为父，这个世界上彻底不信神的人是不多的啊。有人呢在某一段时间可能会不信，可能过一段时间遇到什么事情了啊，可能在他穷困的时候他不信，后来富足的信，有人在富足的时候不信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反正人彻底的说对神一点都没有感觉的啊，无神论彻底的人是很少的。但是重要的是与神的关系，在圣经当中大体有几种啊，一个是父子，还有君臣，还有是主仆，还有就是什么鬼神的关系啊。鬼神那个鬼啊也信主，你知道鬼魔鬼也信，魔鬼经常替耶稣做见证啊，说哎呀，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放过我们吧。耶稣说住嘴啊，这个他不让鬼替他做见证，那个鬼认识他。但是那一种是却是战经啊，还有一种是夫妻啊，耶稣是新郎，我们是新妇。这些关系啊，其实最理想就是一种父子的关系。人在受造堕落前呢，一直保持着与神这种同在啊，很欢喜快乐。犯了罪之后怎么样？人就开始躲避神。在旧约里面呢，你看那些无论是士师啊、先知啊，这些中仆啊，他们跟神的关系很多就是出于敬畏啊，属于一种主仆的关系。但是到了新约，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，他首先教导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的朋友啊，我们在天上的君王，我们在天上的主人，天上的新郎，他讲的是父，首先把这个关系摆正了。而且接下来讲说啊，你们求饼啊，求反给石头呢，求鱼给蛇呢，求鸡蛋给蝎子呢啊，不会的。你们虽然不好，
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啊。所以耶稣讲了这个之后呢，就是重要的是儿女在神面前，父神面前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求的啊，就像浪子一样啊，他离家出走啊，回来落魄啊，回来了啊，虽然他觉得啊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我不配，但是父亲就远远的看着，就抱着亲嘴，戴戒指，穿袍子，杀牛宰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儿子啊！所以我们都是浪子，我们要及早的回头，及早的认罪，要早日越过奴仆的地位，要领受儿子的心，你才能坦然无惧，你才会不觉得不好意思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向谁求。第三个，怎么求？主耶稣啊，用了三个词，祈求、寻找、叩门。那么第一个祈求呢，是有关我们所求的东西。可能你接受这个东西之后啊，你和这个给你东西的这个人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寻找呢，就是更进一步。那叩门就是又进一步啊，你要求神给你开门。圣经上多次提到啊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他里面，他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这个代表的是与主联合。祈求是初级的阶段啊，祷告的次序呢，我们说一般先是灵里，然后是肉体，可是实际上我们常常是先顾念我们的肉体的需要啊，所以我们也发现啊，特别是初信主的弟兄姊妹，祷告特别的灵啊，好多弟兄姊妹做过这样的见证，为什么呢？就像小孩一样啊，灵里吃这个灵奶啊，父母也是一样，尽量的满足。我们的神也是这样，哎，你觉得哎呀，这个神真奇妙，真灵验。初信的时候祷告特别灵，然后到了第二步，到了寻找的时候，就是又进了一步，好像有一段时间父神好像隐藏了，祷告也不通了。因为一件事祷告很久也没有得到回应，这是在操练我们忍耐的功课，信心的功课，要学会等候神的时间。其实等候啊，不是什么都不做。有人说我们要等候神啊，等候神就是什么？不是的，等候这是一种对神的一种信心的回应。祈求、寻找，你有祈求是一个意念，寻找是一个动作。比如说你的东西丢了啊，祷告主啊，找着吧，哎，钥匙丢了，哎呀，这家门钥匙、车钥匙，然后你要去找啊，是不是？你要沙发底下、床底下，还有想，哎呦，我东西到底丢哪儿了？你要有一个动作，所以这个说明很重要这个事情。如果你丢了一块钱啊，算了，丢就丢了吧，也无所谓。所以当你丢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啊，你会到处去找，而且人寻找这种东西的人，他认为这个东西重要啊。我们说这个，比如说什么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乌龟找王八，螃蟹作揖真对家，什么人找什么人。有的时候我告诉你，我记得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们说哎，有人说还有同性恋，我说哪有，因为你不是同性恋，他们同性恋的人就找，就会发现哦，有这样一个团体，那你不知道是不是啊？其实在中国也早就有，那现在在美国是更多。那如果你想那些吸毒的人，他就能知道哪有毒品，他会去找，他就寻找这样东西。那些黑社会的人，他就会找黑社会团伙，我们加入一块。当你去求是一个，寻找更进了一步。在旧约的雅各这本书上，三章讲到说，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求他寻不见，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，我寻找他却寻不见。城中巡逻的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我问他们，你们看见我心爱的没有？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，我拉住他不容他走，领他到我的母家，到我怀着的那时啊，你看这一大段啊，都是讲他在寻找他的良人、他的佳偶啊，最后终于找到了啊。到第三步叩门，最后一步了，是更加的近身了。从祈求到寻找到叩门，你要愿意 和主在一起。人犯罪啊，是远离上帝，哎呀害怕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说，亚当你在哪里啊？这个口气不是亚当你在哪里，不是神之神，是在训斥他，斥责他啊，不是找不到他。亚当你在哪里啊？你怎么会吃那个果子呢？所以人呢，从那之后就开始怕神。但是现在呢，我求，我找，我要叩门，我要进去，我要和主在一起。上帝说，来吧孩子，我也愿意和你在一起。有一幅图画叫主叩心门啊，主在那里叩门，是不是有这样一幅图画，要打开我们的心，让主进来啊。那么我们叩门呢，主早就等着我们啊，慈爱的天父一样等着我们来进入到他的家中。提到这个画面呢，我会想到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，在国内啊，这个娶亲的时候，新郎去接新娘子，敲门啊，百般的刁难呢，那个伴娘在里面啊，要就这个问这个问题，问那个问题，啊、要塞红包怎么样的啊？但有的呢也有、很过分的，我也见到过，敲半天不给开，然后问你拿多少彩礼呀、要什么条件，气的后来新郎说不结了，走吧。这个婚不结了，转眼走了，弄得就太尴尬了。那我主在等着我们开门呢，你去敲门，你去叩门，他就给我们开门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的祷告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晋升。那我们看第四点，为什么得不到？对呀、你看这都又求了，又寻找了，又等着开门了，为什么找不到呢？第一个，神不听罪人恶人的祷告。以赛亚书59:1-2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看着没有，有人说神不是愿意听人祷告的吗？对，罪人在神面前需要认罪悔改，恶人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必要赦免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。但是你的罪你的恶还在的时候，神不听罪人的祷告，不听恶人的祷告。有人说，哦，那这个没关系，我不是恶人，我的罪也认罪悔改了啊，我不是恶人。其实当你说你不是恶人的时候，我们在看圣经是怎么对恶人的评价的。我们以为恶人就是杀人放火偷盗强奸，哇，这十恶不赦。马太福音7章那些人怎么样？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主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。你看没有，这些人被主称为是恶人。所以你不要想那些都杀人这个无数那个心很黑的，可能你在侍奉主的时候，如果你没尊耶和华为圣，主耶稣说这些作恶的我不认识你啊。所以不看果效，要看本质，你是否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二个呢，是不按神的旨意求。约翰一书的5:14啊，讲的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啊。有人只读后面啊，就是对你只要求他就给你，但是前面是照他的旨意。在列王记上，以利亚祷告说，哎呀主啊，我不如我的列祖，给我死了吧，耶洗别要杀他，他�刚刚行了个大神迹啊，3年零6个月不下雨，他一祷告天降大雨啊，亚哈啊，耶洗别要杀他，他吓坏了，他要求死，他求死啊！上帝叫天使给他拍拍说啊，给他面包吃嘛，然后他又跑了40天啊，所以不但没让他死，对吧？还给他有40天的这个加力量啊，使他这个靠主继续得胜。因为你这个死啊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的。保罗身上那一根刺，他3次求告主，在哥林多后书12章说到，他3次求告主，上帝说：“你不用求了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”上帝不听他的祷告。你想保罗，有人说保罗这根刺他的眼睛不好啊，也有人解释说他是因为啊又要受独身嘛，没有妻子啊，神说你就这样吧，为我去传福音。那一根刺就像是唱片上的那个唱针一样，把那个唱针搭在唱片上，哎呀，就出现了美妙的音乐。那一根针拿下来就不响了。 所以这根刺在保罗身上，保罗也说，哎呀，免得我过于自高自大，我领受的恩典恩赐太大了啊，这就加在我身上吧啊。他就甘心的领受啊，上帝不听他祷告。最奇怪的，连耶稣的祷告父也不听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这杯离开我。三次啊，倘若可行，这杯离开我。但是最后他做了顺服的祷告，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这都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求的，才能得到，不然的话你得不到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啊。所以你的祷告为什么得不到？没有按照神的旨意。还有就是为什么得不到？神的主权，主权呢？我们提到主权，神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这国家有主权，有什么？其实很多小的国家也没有什么主权。我找一个理由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我没有，你什么也没有，我查一查，查一查没有啊，算了算了。这个有的人，我要主权，我要领土完整，有的都是相对的。但是神的主权是绝对的，不容侵犯的。我们熟悉的一个神的仆人于洪杰啊，他脸上有一个肿瘤啊，我们知道他做过见证啊，他十几岁就有这个，他很痛苦，他就向神祷告，神不听。后来的那个手术呢，他现在嘴就有点歪嘛啊，以美国是最顶级的医生啊，世界最顶级的，治了之后，他后来就不治了，就祷告，现在一点点点点的消下去了。他就是做的见证，就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，什么意思？我依你，我是神。我不依你，我也是神。主啊，你为什么不医治我？我为你做这么多工作，你凭什么不医治我？神说，我就不医治你，我治不治你我都是神，难道我不治你我就不是神了吗？感谢主，绝对的主权。很多人说，你祷告你好了就信，我不好我就不信了。你不信他也是神。约伯，撒旦控告他啊，你看啊，怎么他爱你是因为你给他的好处太多了。上帝说，可以啊，接受你的挑战啊，儿女死光，钱财抢光，飞来的横祸，没有否认上帝。魔鬼说，哎呦，他这个人太自私了，你惩罚他，你试试，浑身长疮，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。他只是心里不理解，他也没有否认上帝。他后来他知道，我以前是风闻有你，我今天亲眼看见了你。他得出个结论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还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不要迷信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啊，你祷告就好了，不好，你没有信心怎么样。有的时候神就不医治你，他还是神，这就叫信心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妄求。为什么得不到？你们得不着，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什么叫妄求？主啊，我要一架波音747，主啊，我今天买这个彩票啊，2块钱，讲其实这是一两个亿啊，你让我中了，主啊，我要什么什么，哎呀，你那都是异想天开，这叫妄求，不切合实际的求啊。有的人都死好几天了，给他祷告，叫他活过来。对啊，是主有能力没错，但是我们主确实没有发现谁死了几天叫他活过来的啊。圣经上有啊，拉萨路死了，那耶稣三天复活，神愿意行这个神迹，行，他不愿意行，他就是他也是主啊。所以你要尊重主权，你要不能妄求。诫命里面讲说，不可妄称神的名。我们祷告完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这是一种尊敬，一种敬畏啊。所以你不能随便的祷告啊，奉主的名求啊，你是要对他有敬畏的心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让我变得更漂亮一点啊，姊妹啊，变得更漂亮一点。但是你想没想过呀，如果一个女的特别的漂亮，哎呀，可能就是也问题也很多呀，你知道吗？圣经上说，女子美貌无见识，像什么金环戴在猪鼻子上。有的时候你所认为的福可能是个祸，就因为你的漂亮招惹来那些当官的有钱的，就非要得到你，想尽办法要得到你。哎呦，你就平平淡淡的，就健康就好嘛。当然了，你漂亮可以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求什么。主啊，我要健康，我身体好。那些很坏的人，他身体好会犯更大的罪恶，一身的肌肉， 哇，一拳能打死一个人，要这么好身体干什么呀？啊，都犯更大的罪。其实我们需要什么？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。你看有的父母啊，教育孩子，给孩子买东西，说你还要啊，你不要马上给他啊，要玩具，要这个买什么，要什么买什么，他永远缺少那一件他没有的。嗯，有的就说要吗？好，你要这个啊，等你生日的时候给你买，他就会很珍惜，很盼望，很期待。嗯，你把这一次成绩考好了啊，爸爸给你买这个玩具，看到没？就这一个，就在这儿啊，买。很多时候我们一祷告，神给成全；一祷告，神成全。后来觉得，我们人呢是忘恩负义的人啊。我们神教育我们也是一样，让我们要懂得，要感恩，要珍惜。还有就是没有信心啊，没有信心啊。这个约翰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到这个关于这个信心，你们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哎，你看没有？那这个话怎么解释呢？灵恩派的人就是要解释啊，一祷告成全了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祷告没有成全，哎呀，是因为你没有信心。其实这个信心是从哪来的？这个信心也是神给你的，它和什么有关？和你的经历有关。你祷告成全了，哇，感谢主，这个神真灵。哦，再祷告又成全了。但有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祷告，哎，不灵了啊。其实信心不是你不能真理，它不是靠你的经验，经验不能大过真理。当你凭着这样一种经验来说的话，就像上周我们听的那个视频讲的，王一平牧师也讲说，赵永基祷告啊，求什么东西，说哎呀，你求自行车什么牌子的，什么颜色的，什么，他说我不赞成这样。我也听过以前有祷告求给他一个女朋友，给他一个妻子，后来老是不答应，找赵永基赵牧师，赵牧师说了，你要写下来多高，长得是白的还是黑的，什么学历，你都不求的细，神怎么能给你？我说这种教训我们还是不听的罢了。所以我们讲，有人说不是信心，这个是你没有信心。其实真正的信心是什么？不是你强迫上帝啊，是要你真正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这个信心是神给你的，和经历有关，但是不绝对是你的经历，你的经验不能大过真理。你说我就是这么经历的啊，你也这样求，那我也这样求了，我就没好。神带领个人都不一样，他的恩典是一样的，他都是掂量过称好的啊。好了，什么是信？什么是信啊？那我们讲的最多的啊，这个马太福音也讲到啊，信啊，得着就得着。希伯来书里面解释信心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你盼望这个事情还没有见，但是呢，你已经有底了，你有底了。你有什么底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你对神的话语的相信。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一节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。你看那些为主殉道的，被锯死啊，被这个打死啊，摔死啊，被猛兽在斗兽场咬死，钉十字架，各种酷刑，死之前怎么样？他们信心满满。这就是在主的道上啊，他们有这样一种信心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我们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啊！但是这个信心我们说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。所以我们读经，神怎么说你就怎么信，你不怀疑，感谢主啊！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他里面建立起来的信心。而且还要怎么样？学习等候神的时间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前面你看整个的十一章啊，是论这些信心的伟人啊，啊，从这个亚伯呀、挪亚一直论到亚伯拉罕，论到后来亚伯拉罕祷告多长时间，他是七十五岁祷告，一百岁得了一个儿子，神应许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死的时候得着吗？没有啊，那就是以撒、雅各也没有这么多。但是怎么样，现在我们看 在主里面有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很多人连死都要凭着信心，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什么是信？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时间是最好的，一切的结果都是最好的。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你就是哪怕有病你也得益处，你哪怕你遭强盗的抢劫，哪怕你有什么在人看来坏事，但是只要是在神里面按他的旨意的，你都是坏事能变好事。你所要做的就是过圣洁的生活，就是讨他喜悦，就是寻求他，就是向他求，就是叩门，就是这个祷告叩祈求寻找叩门，剩下的一切都交给他了。好了，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，今天我们所讲的求一定得着吗？答案是是的，就是照他旨意求，有信心的求，完全交托的求，相信一切的结果都是最好的，那就是你的信，你的得着。因神不做错事，神不误事，神不误时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学习这祷告的功课。重要的是顺服，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。我们不但要顺服，还要甘心乐意的顺服，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。可能我们的动机是好的，那也不行，因为没有你智慧，没有智慧的缘故呢，会好心办坏事，自己呢还委屈的不得了，就是缺乏等候你的时间，以至于成了乌撒扶约柜的手，甚至可能会被你击杀。我们要学会单纯的仰望你，依靠你，顺服你，让你真正成为我们的主，掌管我们的生命，掌管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全人都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